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勒。这一集呢，我想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比较稀松平常每天都遇到的主题，也就是我们每天起床到睡觉一定闪躲不了的沟通。当然讲到沟通，就要邀请我们的高绩效教练安妮塔。 Hello，
嗨，听众好，我是安妮塔。
安妮塔是沟通高手吗？
可能是吧，目前还不讨人厌。
我觉得挺厉害的。所以你觉得一个人他要很擅长沟通，有没有什么基本条件是一定要具备？
基本条件哦，我觉得就是他要能够把别人的话听进去还听对，然后呢他能把自己所要讲的好好讲又不讨人厌。诶，有没有很精准？但是好难哦。
精准欸，这很重要，但真的很难。
对，
因为有时候不是说没办法把人家讲的听进去，而是听到的不是自己想要。
诶，对，就是他讲的东西你要嘛就觉得诶夸张，或者是说诶我不同意，其实很容易就会想要打断别人，你不觉得吗？
对啊，
就诶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你会想要讲这样子。
真的，像我其实我曾经就遇过一个我们的客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以前啊就是很奇怪，当他老公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很快就听不下去了。他总觉得他老公讲出来的东西根本就是不太理性，而且很欢、
啊、
而且你知道
对对对，
会让人家很想哑口，听不下去。
对，这种吼在夫妻里面很容易见，我觉得在亲子关系也很容易见。有没有爸妈一开口孩子就不想听了，但是其实小孩一开口那个爸妈也没有要听。
对
对吧，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意识到、我妈最近有这个现象。
但是没有要听你说，还是你没有要听她说？
是她没有听我说。我结论是她年纪越大，她以前不会，可是 最近这一两个月很明显。就是 我在讲的东西，我讲出去一个东西，然后他会重复一直讲他自己。
哦，对对对，我妈也会。
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突然意识到，完了，我得顾虑到他的年纪，因为我那一刻真的意识到他可能年纪真的大，因为他以前不会，但这两个月超明显。就是你知道，他讲了一个东西，然后我再回应他那个东西，但是他还没听完或是听到尾巴一点点的时候，他又开始重复讲一样的东西。然后我又再回应一次，然后他还是讲一样的东西。后来我就只好静静的听他讲、然后跟他说：“没错，我知道。”
他就停了。你果然把你用到，
对，
你学到的沟通用出来这样。
对，然后他才稍微停。可是那一刻，我会发现我刚刚讲的全部都是空气。
嗯，对对对。
所以，
因为他还没讲完。在他的想法里，他在他的认知里，他还没讲完。
对，或者换个角度，没有。其实我每次都有听他讲完，只是我没有很、就是完全 focus 在好，我要让你感受到我真的完全听到，我没有做的这么明显、我其实每次有听他讲完，然后我说好，那是我那时候哒哒哒，所以我还是有听他讲完。所以我后来那时候那一刻，我突然就意识到说不对。他从头到尾只想把他想讲的丢出来，
没错啊。
然后他没有要听任何关于这个沟通延伸出来的理由，或是各种可能的相对应的那个解决方案或什么，他完全没有听。他丢出来他就舒服了。
对，其实我觉得这种他不太像在沟通，他比较像是有点像在跟自己讲话。
对，
然后他需要把话说完。
我才会意识到说，哇，我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因为太明显，太明显，太明显。
我自己也有遇过这样的同事啊，就是譬如说，你问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说，哎，那个东西来了吗？或是这东西寄出去了吗？或者你问他说，哎，请问你打电话给 A 这个人了吗？这样子， 结果呢，对方他就开始跟你讲说，哦，哎，那个人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跟你说，哦，那东西我也讲说应该到了啊，或者还是没到，然后就讲一长串，你知道吗？一长串，然后到一个点的时候，我说，哦，没关系，我只想知道有没有到了，没到是吧？没关系。然后他就继续再讲一长串话。这种人你知道吗？久而久之，我就会很害怕去问他问题。
哎，我觉得啊，我刚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很害怕这个沟通结束之后责任在他身上。
会吗？
因为你问他东西到了没？
哦，他
跟你讲，
他要告诉我很多理由为什么没来。
不是因为他。
哦。然后还有就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什么都已经看过了，我也问过了，但还是没来，是这样吗？
我刚直觉，这也是一个大部分的人们就是为什么那个沟通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其中。藏在底下真正的想法跟感情、感觉，
所以他变成要把这件事情就是说明的非常的清楚，让你觉得他真的有把事情做好。
对，
然后呢，也让我知道他付出了多少，
对，
多少努力了这样子。
真的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办？
有的时候就是听他讲完。哎，我跟你讲哦，我自己有一个小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就是很好玩，因为你知道，其实沟通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对不对？它不仅仅只是说，一定要讲到话才是沟通，眼神啊、手势啊、写 line 啊、文字都算嘛，对不对？
是，
对。所以呢，我遇到这样的人几次之后，我就发现，我还是得跟他有交流。然后你知道我做什么吗？
做什么？
我就决定用 line 问他就好了，不要让他有机会跟我讲很多话。
听起来挺聪明的，
对，
听起来挺聪明。但是啊，用 LINE 沟通，我有一个惨痛的教训。
嗯，
就是 LINE 的沟通，其实你感受不到对方真正他的情绪在哪。
对，有时候可能会误会，然后就吵架。
对，你通常会用的是自己预期他可能怎样的情绪去看那段文字。
哎，会哦，
真的。像我曾经就遇过一个沟通，就是他可能会说，我问他一个问题，可是那时候我心里会觉得说，他可能会拒绝我，或是他可能会 不同意我，
嗯，
我已经有这样子预先的一个想法，
嗯，
结果他真的马上就是他回的文字是又针对我提出来的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
嗯，哦，
结果我就整个大爆炸。
一定会的啊，因为文字其实某个程度上会符合自己的认知去回应那个情绪，你知道吗？
对。然后后来啊，他可能发现我大爆炸，他就直接来跟我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
嗯。
那我说啊，你传这样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说，其实我只是问一下说，好啊，如果你想要这样，那这个部分怎么处理？就他口气，
他其实是疑问，就对。他其实是疑问，但你听起来像是好像
我当下
顶你，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我自己演了一个小剧场。
哎，有哎，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验，
对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尤其在LINE上沟通，真的很容易出差错，因为譬如说他还在回你第一个问题，其实你已经想要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开始乱，然后。有的时候又甚至于是那个对方在解释是比较长的，你有遇过吗？那种就是他回应你一件事情，因为要前因后果，他想告诉你前中后啊。譬如说我只是问说，哎，那个东西你现在进行到哪里，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想了这个，所以我决定不要做这个，然后做这个，类似这样，就很长。但是这种很长有时候就是我读讯息进来，我有可能误解，所以我读进来的时候呢，我好像就是突然有一个点，我觉得很夯啦，讲台语就是这样，我觉得很夸张，没有人这样处理事情的，你这样处理事情怎么可能成功？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先问我？你为什么要？我就咄咄逼人，就对了。我咄咄逼人之后呢，然后他就有点就是，哎，我不是那个意思，什么什么。就过了一会的时候，我突然想说冷静，我是沟通教练，我冷静一下，我就冷静了一下，然后呢，我就滑滑滑滑到前面。我就把他那一段长长的反复看了一下时间，我就大概看了五六次七八次，然后再看我的回应，然后再看他的东西，突然发现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回应人家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想太多了。 然后我就说，哎，你的那个点我懂了，所以其实你也不是那个意思，很抱歉，我不是故意这样的。那个时候通常可以化解，不然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可以超级无敌长哎、欸
啊，
就是没有结束的时候哎、欸。
这其实很常发生哎、欸，因为你这样一讲，我也常记得，我常回头去跟人家道歉。但有些时候是有一种
会道歉还是好的，
对，因为我们都是理性的沟通高手。
嗯、对。
但有些人他是不道歉的，那个就会引发不必要麻烦、嗯、对吧，也是我们
今天他们就会变成是没完没了的冲突，对啊
对啊，就是有些时候也我遇过另外一个状况，比较像是一边很急在等那个沟通的回复，但另外一边可能他手边正在忙、
嗯、哦也有，
或是他可能在开车，或是他可能在某个不方便的场合，
对对对，
但是他又怕对方可能看到他已读又没回，他会觉得很奇怪。
嗯，
所以有一种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很简便的先给一个简单的回应，
这样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回应其实是要花一点时间，但是你回说我待会回你，好过你不读很久，你知道吗？
对，可是你看，像你回这个待会回你，可能还算可以被理解。但有些人他可能不会，嗯、他可能会很简短的，就是看完然后说好，先这样或是什么。但另外一边很急的话，是不是就炸
了？对对对，
那其实另外
先这样是什么？是好的吗 ？OK 的吗？还是不要还是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人可能他觉得他需要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再回应，但他可能手边正在忙。
哦，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不完整的回应方式，
对不对？
你说好先这样啊？什么叫好先这样？我前两天去演讲的时候，就刚好遇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刚好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我常常在示范一个主题是这样，我说沟通是交换想法的行为嘛。那今天呢，我们要交换想法。如果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哎，米勒，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我最喜欢的是苹果。然后对方说，嗯，苹果很好啊。然后我就问大家说，那苹果很好啊的意思是什么？就有三四种解读欸。
对啊，
有的人说哦他也很喜欢，有的人说哦你喜欢是你家的事，这两个有没有差很多？
真的有可能如果我回说都可以啊，
都
可以
啊，所以哦那你还不错咯。
那到底喜欢哪一个？
对，我不知道你最喜欢水果是什么，因为我的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
讲到这个就会真的让我想到职场上有没有，
对
不对，提出一个好几个方案，需要主管或是下属来做决定，我们要用哪个方案的时候，
嗯，
如果那个主管说啊都可以啊，不然就看怎么样啊。
哦，这种常吵架，我跟你讲，因为这很像在保教，你知道吗？他说都可以啊 ，A、B、C， 然后你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 C 这个方案去做，结果他说啊不 B 不是比较好吗？你为什么不做 B？ 因为你衰。
真的，这就是我要讲，外面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
对啊，然后冲突就莫名其妙就产生了，你不觉得吗？
对，就会觉得啊，你不是都可以？
对啊，
啊真的选出来又不可以
啊？对，那你就要烧香拜拜，你选的是他最爱的那一个，不然你就真弄别啊。
所以你看，这个主题其实也不是自己就绝对可以做到哎，那怎么办？
嗯，就我们要学习怎么处理冲突啊。因为有时候吼冲突一来，第一个带起来就情绪，你不觉得吗？
铁定啊。
哦、嗯，然后就我讲很简单哦，譬如说这件事情现在很急很重要，这是我们大家的事，譬如说都我们这个部门的事。然后呢，我就急着想要处理，我问另外一个人说：“哎，那你怎么样？你现在你要做了吗？”然后他说：“再看。”是急得快死了，你还给我再看，看哪里？
哦，
对，这样就可以吵架了，
太有画面了。
对，然后他如果回他说再看是什么意思，然后对方我问你哦，本来再看的那个人也许是想要再解决了，但是他收到了一个沟通是再看怎样，这个时候他是也会想飙回去了，
对吧？你逼什么逼？
对啊，我跟你讲才干，听
不
懂吗？对，好精准。
这是我的工作吗？为什么骂到我头上？
对，对啊，你现在很急，是你很急哦。我这边我也很急啊。你看、
啊、
是不是吵个没完没了？到底要吵到什么时候？ 所以其实我有一堂课就是针对这种状况去设计，因为以前我一天到晚讲沟通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听到学员他们就会举例他跟另外一个人多么的容易不合然后这种啊常常提出来，又有主管又有下属，又有就是比如说财务部门在骂业务，业务也有在骂财务的，都有。
对，
然后就写了一堂课叫做合作不用戴钢盔，因为我就想要跟大家讲你不用好像满身伤啦，你可以用好一点沟通技巧去处理这样子。
真的戴钢盔太累了啦，
戴钢盔太惨了，
太惨了，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你气到最后，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只是两个人的事
哦，会蔓延。
嘿，如果你想想看哦，我跟你吵架我没有出口的时候，我是不是很想要找个同盟来说说话？
对，
然后我就告诉我旁边那个，哎，你知道昨天米勒真的很欠揍，然后讲完他是就觉得米勒，哎，真的有那么点小欠揍。对，他下次看到米勒的时候就说，哎，米勒，你果然如阿妮塔所说的欠揍，
欠揍，
惨。
这都还蛮普遍，但我刚刚突然讲到，还有一种比较可怕，就是可能在团体里面，有些人他可能他的特质是会让旁边人比较害怕。
哦，也有。
对，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个人他不敢正面的去跟他沟通，
嗯，
结果他会拐着弯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来沟通。
会啊，
然后可是他又会在这个人面前就是表现说，哦，很好啊，没有问题啊，绝对是这样，然后华丽转身就说，我跟你讲哦，你要去处理他那个哦，他那个不行哦，他那个绝对会受到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哦不行，然后就冲过来，然后就来处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就莫名其妙，哎，可是原本的主管不是都说可以，那为什么你
对
你的感觉是这么的焦虑？
对，
这时候就问号了。
对，
对
这个哈、哦、就是演一场戏，这个我跟你讲，
对，
要学这个就不仅仅会沟通技巧了，有另外一堂课叫做洞悉人性，挑对合作伙伴。那堂课会教你这种人是哪种属性，
所以
你要怎么处理这种人。弄走可能是一个方法、啊、或者是自己走。
没有别条路了，但是
但是如果你动心、
就是、
你可以处理他，也许你可以提升对方，就是可以改善对方。
真的啊，因为这样很累你知道吗，因为你有些时候其实像我们在这个方面主题上已经不敢说是绝对的专家，但是经验算蛮够、
嗯，
所以其实看得很清楚、
嗯、对
这个人的沟通，诶，有第三个人在旁边，
对，
加油添醋，或是那个人的沟通他其实不敢正面的跟我沟通，
对，
但是他又要盯着一副自己好像状态很好，就是
对
很舒适的接受我所讲的一切或是别人所讲的一切，
对，
但是那个他想要指责的东西就是拐着弯从别人、
嗯
去成熟、
嗯嗯、
这就会回应你刚刚讲的，就那个团队里面会蔓延，
对，
如果沟通没有处理好它真的会扩散，
对，然后有时候会变成你莫名中枪，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对、
嗯、
就是突然收到一些奇怪的情绪，然后想说啊，这样的东西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像有些人，像我有另外一堂课叫那个脱下防弹衣，现在这些都在打仗啦，跟别人沟通都在打仗就对了。
对，
就是脱下防弹衣指着拜拜那一个课程，其实也有跟我们讲到，有我有提到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你被别人骂是明着来的，有的时候你被人家骂是暗着来的。
对，
那这两种其实对于不知道怎么回应的人，他都会受伤。
嗯，有时候很惨哦。
对，明着来你就觉得我上班就是被人家屌。你知道我之前有个客户，他就是台湾很大连锁业的一个客长，他就说他们的分店啊，店长在骂那个员工的时候是把他骂得跟狗一样。
哇，
然后我就说那他就站在那给他骂吗？然后对啊，就是头低低的被他骂。我就想说哇，这个时代还有人会站在那边给他骂，但真的有耶，就让他就是被屌这样子，然后他就听，然后就没有自信啊，但就这样觉得自己无能。那这种状况呢，有的时候就会让人家害怕嘛，我不敢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对，
那按着来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讲，就情绪勒索，有吗？我是为你好啊，你怎么会这样？我都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了，那我只是晚回家十分钟，你还要气成这样？那这样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然后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不是，你干嘛跟我扯东扯西？我只是讲你为什么晚回家，那讲的好像我是那个老姑婆一样啊，或者是我是老巫婆一样，这样子要一直骂你这样。这种其实也都会让人家很难受。
是。
那这种指责，你要知道怎么分辨。第一个，你已经不舒服了，你不知道怎么沟通回去，那你就要先来上一下这个课，看一下他是哪一种，然后再来适当的回应。但有一种状况是我也会特别想跟大家讲的，就是有时候被骂，还是要先检讨自己有没有没有做好的地方，而不是只是一昧的好像我讲赢这样子。
这个大部分的人其实好像都会一直想要讲一个
对啊，所以我会在教你怎么回应的情况下，然后会要有一点点空间，我们去看有没有不足的地方，我还是应该可以 做一些改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改善我就不能去回应，就是我只能当出气包，对吧？
对啊，巧妙的回应其实才是最重要。
对啊，那回应的情况下，你也不是为了要讲赢然后再制造更多的问题。
有些人他为了讲赢他是选择不回应
哦，也有也有，就我觉得那种像有些人啊，如果真的跟别人讲讲到最后，就是反正他没办法改变，然后但也 I don't care 的时候，他就是标准的已读不回的人
对啊，很可怕，而且可能还要在背后有的没的。
对啊，那这个我们就是动心的人性可以学一下
可以学一下。像我有遇到一个客户的状况是他离开一家公司，可是有一些可能是还是需要善后的业务，就是需要跟原本公司的一些主管有一些联系。但那个主管哦都已读不回，不接电话，然后重点是他们会有共通的客户，所以他们共通的客户会跟我这个客户说，你知道吗，你那个之前那个主管他只要来啊都在讲你的坏话，然后叫我们不要听你，叫我们怎样讲，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还听你说这个，那个客户还蛮始终，那个客户还蛮主导，但是像这种情况，我这个客户就问我，那怎么办？你觉得怎么办？
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对他已不前主管对他已读不回，然后但是他们的共同客户来跟他讲说，你的前主管都在骂你，
对，
是这样吗？
就是他的前，其实是他的前主管，就是反正因为他们不得已，还有一些善后必须要联系，是工作上的，
懂懂懂，
对，所以是不得已才要联系，但是他们中间会有共同的客户，然后有共同的客户有时候就是会提醒他说 OK go， 你尽量不要跟你那个前主管走太近，因为他来都会讲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个我这个客户就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然后另外一个点是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这个前主管就已经选择不读不回，或是已读不回，或是不接电话。对啊，然后后来反正我就当他问我的时候，我是告诉他说，那你们只能寻求一些比较公正的第三方去解决你们不得已要联系的这件事，就好了。
懂。
对，可是其实他，我可以感觉他自己内心是受伤，因为他其实跟那个主管，他没有一个觉得说自己真的跟他有很大冲突，或是造成什么样的对方的伤害。
懂懂懂。但其实我们就讲嘛，人有两种，有些人是善意的，但有些人可能不那么善意，听起来像不怎么善意。我觉得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自己做该做的都做足的情况下，
是不是也不用在意？
对，其实不用在意，或者是你说所谓公正第三方，或者是你让那个需要因为你跟那个前主管要讨论的东西，一定有一个公共池嘛。就是假设有 ABC 要做的事嘛，如果 ABC 都已经是你可以做的最大范围都做完了，那 DEF 你就让那个 客人或什么他自己找另外一个人去处理。
对啊。
然后有一个点我觉得齁，就是不要吃闷亏。我们华人很
要反击回去吗？
对，我们华人很容易吃闷亏，就会觉得说啊算了我不跟你计较。很容易我们会有一个心情就我不跟你计较我就算了，但其实就是闷亏嘛。
对。
这个时候很容易会对于就是如果对方真的是有心要害人的话，他很容易可以钻到各种方式在你的旁边就种一些小地雷，你知道吗？
嗯，那这要怎么
让你走一走不小心吧，你就要让他知道你已经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哦，
你要让他知道说诶，我们的那个小明客户来我这的时候他说你说了我很懒惰爱迟到又偷钱是真的吗？他可以都不回，但是我跟你说那个就不会生闷亏，就不会那么不舒服，因为现在变害怕的是对方。
好，我改天来建议他一下。
对，因为对方可能会被你刺到，那他没这样做他就会想要跟你争辩嘛，他说没有啊谁乱讲啊，他就去骂那个小明，结果我们发现搞鬼的是小明。
有可能。
对，那他有一种是他没这样做，那他就会去找小明说清楚说你为什么给我乱讲话，对吧？
对。
但有另外一种是他真的也干了这件事。
对。
那他发现
客户会
来讲，弄不倒你，那他是不是会收敛点？
诶，
对吧？不然呢一天到晚被你揭露，我说你就跟他讲你已经跟小明讲了，跟小白讲了，跟小美讲了，跟小吴讲了，你现在还想告诉谁？你告诉我啊，你直接讲啊。他可能就诶好吧，那我就不然就跟你干嘛，好过不说好吧，对吧？这个我觉得我建议的方式，但我们不常遇到啦，就真的这么难搞的真的不太容易遇到。
真的不多啊，可是有时候觉得在职场上啊，哇真的有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哦，
嗯，
其实有时候我听到这些我会觉得有需要搞成这样吗？
嗯，
是我们的环境太理性嘛。
或许就是我们没有把它搞砸到很惨。
对，就觉得外面就是我听到外面的世界好像跟我认知到的世界怎么感觉好像是那个一脚 踩在那个淤泥池里面，然后一脚在那个很干净的水池里的感觉，
然后到底要快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的感觉，这样子。
哇，有需要这样吗？就是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这样？
少数啦，这种人少数啦，但是遇到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知道怎么处理嘛，不然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只是闷住，那渐渐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哎，所有人都很可怕很讨厌，那对，那反而就是更害怕人，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赞，所以下次我遇到这个客户我都要给他这个建议，我觉得他应该会很开心。
对啊，去试看看嘛。对啊，他只要揭露就好，他不一定要攻击。
对，他只要揭露，我有复制到你讲的重点，
很好。
所以其实今天哇，在这个沟通的主题，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听到很多，所以可以解决可能过去你们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通常是带有指责的，
嗯，
或是带有那种沟通无法被了解，对吧？
嗯，
的一些特殊的状况。
对，
那欢迎。刚刚我们安妮塔提到的三个课程都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相信可以学到很多很棒的沟通技巧。
没错，我们要看对人说对话嘛，所以洞悉人心让你看对人，有些人可以不用跟他说话。
对，干嘛自找麻烦。
对，没错。
好哦，今天呢很高兴我们这一节就要播就要到这里，那当然欢迎大家在下方帮我们按赞分享，邀请更多人来听。当然我们会在下方放上刚刚我们提到三个课程的连结，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网 joytonow.com 去搜寻更多的其他课程。那我们就要播每周都会更新，请继续追踪我们哦。好，这一集就要播，感谢我们的 Anita， 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咯，拜拜
拜拜，下次再聊。
好。